哎，陈律师你好。
你好。
按照徐州丰县官方部门的说法，这名女子1998年与她的所谓丈夫董某领证结婚之后呢，就陆续生育了8个孩子。这个视频显示呢，她被发现的时候被铁链拴着，显然是没有行动自由。那么外界就质疑当地政府有没有核查女子的身份。生育了8个孩子，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2岁。当地政府有没有对这种严重超生进行处罚？而根据丰县政府的信息，他们家属于困难户，每个月得到政府3000多元的补贴。那么，我的问题是呢，这个政府在八孩母亲事件当中，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您的看法？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总体上我是这样认为，本案涉及到的，主要的就是这位母亲她的人身安全的、人身自由的问题、婚姻状况的问题，以及还有超生的问题。因为我在中国，我也是在我家离江苏丰县很近，那个山东省和江苏挨着，连口音，我们那边和他们那边都比较像。民风民俗，没多大差别。因为我包括甚至在我长大的那个村子，我老家就有这种被拐卖来的妇女，所以我对这个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也可以说有些事情是亲眼目睹的。那么这种拐卖妇女，还有就是一口气超生到8个孩子，所有这些事情，只能是在中共政府的默认或者纵容之下完成。因为咱就说这个拐卖妇女结婚然后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存在状态，没有政府的认可默许，那么它是不可能正常进行的。你比如，如果像盗窃、抢劫这种没有预期的、随时爆发的案件，而且它发生完之后就没有声音了，就找不到人了，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犯罪行为就终止了。你即便是政府追查，可能找不到人。但是这种拐卖一个妇女，然后到本地找一个人买下来，然后结婚，这只能是在政府的纵容之下完成。那么也就是说，第一点就是你怎么样取得一个合法的婚姻，这需要当地政府的配合。即便是这一关能够过去，那么下一关就是生一个孩子、生2个孩子，这些上户口啊。那我告诉你，就是在之前，在开放二胎之前，那么中共对于生孩子是查得非常严格的。如果要是超生一个孩子啊，不给上户口啊，甚至上门上家里来进行抢劫，把财产全部抢走，甚至把这个超生的一对夫妻全部抓走，甚至于把家里的老人抓住，就是株连的方式，这种遍布全中国。所以，如果他们这种拐卖来的妇女结婚，然后又接连不断的身亡，我就告诉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之下进行的。像这种犯罪行为，只能是在中共政府的放纵、默许，甚至就是相互配合之下完成。拐卖妇女和拐卖来的孩子都需要面临一个身份合法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中共政府的亲自参与。你只有在中共政府参与之后，才能给拐卖来的孩子、拐卖来的妇女一个合法的身份，才能让他们将来的生活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如果中共政府可以完成这种罪恶的一步，那这就是对于这种拐卖妇女和拐卖儿童罪行的一种纵容。
按照丰县官方的这个说法，八孩母亲因走失流落到了丰县。1996年被董家收留，给他家的儿子做媳妇儿，并非拐卖妇女。您的判断？
中共政府没有任何可信度，他们的说法你就听一听就罢了。所以像这种彻头彻尾的谎言，你驳起来都很没意思。如果要是以走失为由就可以随便甚至绑架或者说拐卖一个妇女来进行结婚，那中国这些光棍汉找一个媳妇儿实在是太简单了。现实上来说，那么 对于拐卖的妇女，他们中共其实就是这样干的。你只要地方上的政府总和当地的村民有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亲属关系、找人的关系，就是，总之就是在中共这种体制之下，没有做不到的非法的事情，中共政府他们总能配合完成一切的罪恶，这仅仅是其一。至于咱说这个，如果要是一个走失的人，那么而且还是一个适婚的女青年，她的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她不可能不知道她的父母，她来自于哪里，她的姓名。如果要是说她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精神不正常，那么也就是，当地政府给他们办的结婚手续，这都是非法的。因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是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他是不可以结婚的。这是中国婚姻法的明文规定。所以像这种前后相互矛盾、没有任何依据推卸责任的话，也就听听就罢了。所以我们能从丰县政府的这种对外公告发言的形式，我们能看到，在中国妇女的权利在哪里？人权在他们眼里真是就是随时可以将一个人以走失的名义进行绑架、拐卖，然后铁链锁住，就是接连不断的像生育机器一样生孩子。
据网友说，巴哈尔母亲被锁链拴住，失去这个行动自由已经有20年，这期间还能生育8个孩子。那么，这种生育行为是否属于自愿？如果并非属于自愿，那么是否构成了所谓的婚内强奸？
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呢，他这个婚姻就是不合法的，他所有的所谓的这个什么性行为，这全部都是在违背个人意愿的状况之下强迫完成的。婚姻是这种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分子，在中共政府的配合之下完成了一个非法的婚姻。那么在这种非法的状态之中，然后又违背受害者的意愿与其同居生孩子，这就是没有1分钟这个状态是合法的，是合乎人情的，是合乎保障人权这种文明实践、文明社会法治理念的行为的，就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如果说仅仅从是否构成婚内强奸，我觉得就把这个问题就看小了。那么这个妇女她，你不要说是否涉及强奸，她现在连人都不是，她没有任何一点人的权利和尊严，她有可能被拐卖，或者说被强迫。到了丰县的时候，他在这个时间，他就完失去了任何人的权利，像猪狗一样的被对待，这是他的真实的生存状态。那么至于婚内强奸这个问题呢，他有比较大的争议，但我们面对这个案件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回答你的问题是，它不仅仅涉及到强奸的问题，还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奸、绑架、拐卖、收买这个妇女儿，就这些。如果本案如果要是能彻底的调查，能够找到他的父母，能够医治他，让他精神恢复正常，然后回忆起以往的过程来，那恐怕将是一个极度悲惨的故事，在文明世界的人们是难以想象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的。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强调一点嘛，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间悲剧，这些罪行，如果我们归结原因，你总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影子。在这些系统性的犯罪、惨绝人寰的犯罪行为当中， 尤其是这种长时间的犯罪、长时间存在的持续的犯罪状态，没有共产党的纵容、默许，甚至共产党政府的亲自参与，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本案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种非法状态的存在，其实就是当地中共政府的纵容，甚至亲自参与。我就说那么多。
感谢原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